花四爷也是海量。这个花四爷高大肥壮，诚恳热心，胖嘟嘟的一张脸上连一点鸡炸的样子都没有。虽然每年都要上别人几次当，可是啊，他一点也不在乎。万军武看了一眼花四爷，这次你买了几匹马呀？
我呀，连一匹都没买。
花四爷紧接着解释道，
因为金大老板和那裘总管呐，都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害朋友啊，要他们让我上当，所以我只上别人的当，不上朋友的当。
万军武听了这句话大笑了一声，
哈哈哈哈，说得好啊，好极了啊，我敬你三杯。
三杯之后，花四爷又回敬了三杯。万军武站起来要去方便一下，他的酒量好，因为他喝酒有个秘诀，他能吐，喝多了他就去吐，吐完了马上回来还继续再喝，这是他的秘密。虽然他的师兄弟子死党都知道他这个秘密，他却以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只有装作不知道，所以他要去方便，他们只有让他一个人去。很深的坑面上用紫檀木装成的架子，架上铺着棉垫，坑底铺满了鹅毛。花四爷是个很懂得享受的人，一切都力求完美，连方便的这个地方也不例外。万军武走进来，戴罪的锐眼中露出了赞赏之色，决定回去也照这样做上一间茅厕。于是他开始吐，这并不难，只要把手指伸进嘴里，在舌根上用力这么压，就会吐出来。可是这次他却没有吐出来，他刚把食指伸进嘴里，就有一只手从后边慢慢的伸了过来，拖住了他的下颚，用他自己的两排牙齿咬住了他自己的指头。万军武痛极了，可是叫不出来，他用力一肘撞后边这个人的肋骨，可是这个人已经先点了他肘上的龋齿穴。万军武苦练武功28年了，可是现在全身的功力力气连一点都使不出来了。万大侠身经百战，杀人无数，要杀他的人也不少，只有这个人才能抓住最好的时机，把握住最好的机会。万大侠只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也愿意让他知道，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我告诉过你，我是来害你的，我已调查过你很久，对你的每件事儿我都很清楚，也许比你自己还清楚，我也知道你一定要来吐，所以呀，你死的并不冤。万军武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只可惜他永远没有机会说出来。最后万军武只看见一道淡淡的刀光，淡的就像是黎明时出现的一抹曙色，然后他就觉得心口一阵剧痛，一把刀已刺入他的左心肋骨间，直刺入他的心脏。这是一把如纸薄的刀，没有人能形容这把刀出 手的速度，拔出时也同样快，一把太薄太快的刀刺入后再拔出来，这个伤口是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所以没有人会替万君武报仇，因为他的死只不过由于他的酒喝太多，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都认为一个人如果酒喝得太多，往往就会突然暴死。大家当然更不会想到刚送了一匹名马给他的狄小侯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所以名马还是随灵柩而去，狄小侯还是陪伴着他的美人走了。等到他下一次出现时，大家还会用一种既羡慕又佩服的目光看着狄小侯，还是没有人会相信他曾经杀过人，在无声无息无影无形间杀人于一刹那之中。这就是狄青林杀人的标准方法。这天的正午时分，在大路上来了辆马车，这个车厢是宽大舒服，马匹训练有素，车夫善于驾驭。坐在狄小侯这辆用一斗明珠向某一位王妃换来的马车上，那真就像是坐在了水平如镜的西湖画舫上那么平稳，甚至感觉不出马在行走。丝丝穿着一件鲜红柔软的丝袍，像猫一样蜷曲在车厢的一角，用一双指甲上染了鲜红凤仙花汁的鲜切玉手剥了颗在温室中培养成的葡萄喂到他男人的嘴里。思思是个温柔的女人，聪明美丽，懂得享受人生，也懂得让男人享受她。思思不愿失去现在她身旁的这个男人，可是她知道现在她已经快要失去他了。狄小侯从来不会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留恋的太久，可是思思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子留住他。狄青林看着他身边的这个女人，看着丝丝露在丝袍外的一双纤柔完美的脚，狄青林知道丝丝在丝袍里的身体是完美而赤裸的，她的身体丰满光滑柔软，在真正兴奋时全身都会变得冰凉，还会不停地抖动。丝丝懂得怎么样才能让男人知道她已完全被征服，想到他完美的那身体，狄青林身体里突然有一股热流升起，因为他经历过太多女人，只有这个女人才能完全配合他，让他充分的满足。狄青林决定让思思多留一段时间，他身体里的热意已使他做下了这个决定。他的手轻轻地潜入了思思那宽大的衣袖，他的胸膛结实坚挺，盈盈一握。想不到思思却突然问了他一句很奇怪的话：我知道你跟万君武早就认识，你们之间有没有仇恨呢？
没有。
他以前有没有得罪过你？没有啊。思思盯着狄青林，一个字一个字的问：那你为什么要杀他呢？狄青林身上的热意立刻透凉。思思还在继续说：我知道一定是你杀了他，因为他死的时候啊，恰巧就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回来后又特别兴奋，一个晚上要了三次，比你第一次得到我的时候还要多得多。以前我曾经听我一个大姐说过，有些人呐，只有在杀人之后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变得特别疯，特别野，就像你昨天晚上一样。狄青林静静的听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思思又说道：“我还知道你贴身总是藏着一把很薄很薄的刀，我那个大姐也告诉过我，用这种刀杀了人之后啊，很不容易看出伤口。”狄青林突然问思思：“哎，你那位大姐怎么懂得这么多事儿啊？”“因为啊，她有个老客人，是位很有名的捕头，这方面的事儿没有一样能瞒过她的。别人都说这个捕头心如铁石，但是对我大姐啊却特别好，在我大姐面前那简直温柔的像条小狗。”狄青林心里在叹息，他不该认得他那位大姐呀，一个女人不应该知道的太多。思思看着他，轻抚着狄青林苍白的脸：“什么事儿你都用不着瞒我，反正啊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儿，我都一样会永远跟着你，所以你可以放心，你的事儿我绝不会说出去，死也不会说出去。”他的声音温柔，他的手更温柔。他很快就感觉到狄青林又兴奋了起来，鲜红的丝袍立刻就被撕裂了。思思也放心了，因为思思知道他用这种方法已经有效，现在狄青林已经不能再抛下他了，也不敢再离开他了。激情又归于平静，马车依然在前行。狄青林在车座的酒柜里找了一瓶温和的葡萄酒，喝了一杯后才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杀这万军，现在还要不要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说我就听。我杀他呀，只因为我有个朋友不想再让他活下去。”“
哦，你也有朋友？可我从来也不知道你有朋友啊。你那个朋友随便要你做什么事儿你都答应他？”
狄青林居然点了点头：“只有他呀才能让我这么做，因为我欠他的情。他是现在江湖中最庞大的一个秘密组织的首脑，曾经帮助过我一次很大的忙，唯一的条件是他需要我为他做事的时候，我也不能拒绝。那么这个组织呢叫青龙会，有365个分舵，每一州每一府每一县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人呐，势力之大绝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他既然有这么大的势力，为什么还要你替他去杀人呢？”“
因为有些人呢是杀不得的，因为杀了他们后呢影响太大，这个纠纷也太多，而且这种人一定有很多朋友，一定会想法子替他们报仇。”“
哦，而且官府一定会追查，对不对啊？江湖中人总是不愿惹上这种麻烦的。”“
是啊，只不过别人杀不得的人我却能杀，也只有我能杀，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会杀人，所以我杀了人后啊绝不会引起任何麻烦，更不会连累到我那个朋友。”
思思没有追问下去，因为他更放心了。一个男人只有在自己最喜爱最信任的女人面前才会说出这种秘密。思思决心替狄青林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他喜欢这个有时温柔如水，有时冷淡如冰，又有时会变得热烈如火的男人。思思相信自己可以留住他了，可惜呀，他错了。思思虽然了解男人，这个男人却是任何人也无法了解的。
也许连狄青林自己都不了解自己。马车依然继续前行，车上却已经只剩下狄青林一个人了。思思已经在这个世上消失了。狄青林有三种能够让人突然消失的方法，对思思用的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没有人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他那三种方法都是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他的秘密除了自己之外，永远不会有第二个活人知道。思思错了，因为思思不知道狄青林永远不会相信任何一个还能呼吸着的人。思思也不知道狄青林唯一真正喜爱的人只有他自己。一个像思思这样的女人如果突然消失，是绝不会引起什么纠纷和麻烦的。思思这样的女人就像是风中的杨花，水中的浮萍，如果她不见了，很可能是跟一个没有根的浪子走了，也很可能是被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腹股藏在了金屋里，甚至有可能是自己躲到深山中的某一个小庙里削发为尼。像她这样的女人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所以她无论做出什么事儿，都没有人会觉得惊奇，也没有人去关心。所以就在思思自己觉得可以全心全意的依靠狄青林的时候，狄青林就让她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狄青林对女人的标准作风。就在此时此刻，思思说的那个大姐正斜倚在她那张青铜床柱挂的粉红流苏锦帐的床边，心里在想啊，思思是不是已经该回来了？这个大姐喜欢思思，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她已经开始被人称为大姐。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被人称为大姐是件多么悲哀的事。她的年华已逝去，只希望思思不要再糟蹋自己，而能好好的嫁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可惜思思不喜欢老实本分的男人，因为这个思思太聪明，太骄傲，太想出人头地，就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屋子中间一张铺着云石桌面的檀木圆桌旁，坐着一个消瘦、漆黑、沉默、还不到30岁的男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望着大姐。这个男人叫杨征，是他童年时的玩伴，青梅竹马的朋友。因为这个大姐15岁时因为要埋葬双亲而流落风尘，经过10余年的离别后又在这里重逢。想不到杨征已经做了县里的3班捕快班头，以杨征他的身份是不该到这地方来的，但是杨征每隔3-5天都要来一趟，来了就这样默默坐在那里看着他。他们之间绝对没有一点别人想象中的那种关系，他们之间的情感竟没有人去了解，也没有人相信。大姐总是叫他不要来，免得别人闲言碎语影响他的事业和名声。可是杨征说，只要我问心无愧，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他就是这样一条硬汉，只要杨征认为应该做的事，做了后问心无愧，你就算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拦不住他。杨征要娶她，在杨征的心目中，她永远都是那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吕素文，既不是当年的名妓如玉，也不是现在的大姐。吕素文心里又何尝不想嫁给这样一个又倔强又多情又诚实的男人呢？多年前吕素文就为自己赎了身，只要他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杨征走。可是吕素文不能这样做，杨征比他还小1岁， 在六扇门里兄弟们的眼光中，杨峥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有前途，有朋友，有股子干劲儿。吕素文的青春却已像残花般的将要凋零枯萎，而且是个人人看不起的婊子。